衣服，但是请记得，基督徒的生命是吃亏的生命，基督徒的生命是受欺负的生命。人打你的右脸，你要把左脸转过来；人要你的里衣，你把外衣都给他；人要你走一里路，你陪着他走两里。这是吃亏的生命。那你要说，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你为什么要转过来？你为什么要走第二里路？你的敌人没有叫你这样做，你的敌人打你的右脸，高兴得不得了，他觉得我终于修理了他，他没有意思要叫你打第二个，他没有意思要走第二里路。是谁叫你走第二里？是主叫你走第二里路的。所以你不转过第二个脸，你不走第二里路，你没有得罪主，你没有得罪你的敌人，你得罪你的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里面的生命本来就是受欺的生命，本来就是吃亏的生命。那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？用圣经的话来说，就是羔羊的生命。当羔羊的灵往普天下去的时候，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下的时候。请记得，圣灵乃是羔羊的灵。如果你被圣灵充满的话，人在你身上看见的乃是羔羊。为什么你和别人相争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在教会里面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那不一点都没有错，这个也是肉体的表现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所以很清楚的，今天肉体不能够承受神的国。所以讲到国度的奖赏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，如果今天我们不能与主一同受苦，我们就将来就不能和他一同享荣耀，就不能和他一同掌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的话怎么说呢？凡主的话说，若为我失丧生命的要得着生命，原文是魂，为我得着魂的，得着魂的反而要失丧生命。这什么意思？今天我们为主在我们的情感、思想、意志、我们的魂的身上受了损失的，到了国度的时候，那一天我们要得着奖赏，我们的魂那天要得着冠，得着奖赏，要得着冠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一个人肯吃亏，因为国度在望，国度是彰显公义的地方。那有的弟兄姊妹说，如果他打我的右脸，我让他打的话，那这个不是这个弟兄没有得，这个弟兄不是没有受教训吗？他这样不是不对，怎么可以基督徒做到这个地步呢？没有错。但是你转过来是主今天教你学的功课。那么神是不是公平的神？神当然是公平的神。有一个弟兄拿了你1000万，你给了他，你损失了1000万。到了将来奖赏的时候，到了国度的时候，你要得着奖赏，主要擦干你所有的眼泪。弟兄姊妹，他今天占了你1000万的便宜，他得着了魂，将来要失丧魂的。这就是国度，国度的特点，千禧年的特点，就是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的主是公义的主。有的人今天背十字架，被人欺负，被打不还手，被骂不还口，好像注定的是被人吃掉的。弟兄姊妹，在人来看是最可怜，在人来看实在是没有用的一般人。不要忘记，有一天主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，那一天就是我们得奖赏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真的国度在望的话，你愿意吃亏；如果没有国度，弟兄姊妹，你每一分钱都要争的。但是感谢主，有一次倪弟兄啊，有一天有一个弟兄到他家里来，他说：“弟兄啊，我需要这么多的钱。”那倪弟兄问他说：“你真的要这些钱吗？”他说：“我要。”倪弟兄就给他了，因为主告诉他说：“主告诉倪弟兄说，我今天又让你做一个基督徒的机会。”感谢主，就做公义来讲，那个弟兄是不义的，他今天得着了，将来要损失的。因为神是公义的神。但是感谢主，今天我们损失了，请记得，凡为主失丧魂的有一天要得着魂。所以这就是第六章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。然后呢，12节开始一直到什么呢？一直到第10章， 有几个字很重要的，凡事都可行。这个凡事都可行就是凡事都合法的，都合理合法的，凡事都可行，就是说在律法上，在情道义上是可行的，意思就是说什么事我们都可以做。但是有一个原则，弟兄姊妹，那么这个呢是从第六章第十二节一直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，你看呢、啊、就围绕在这几个字上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。凡事都可行，但无论哪一件，我总不受他的辖制。那等一等，你看见说哥林多的教会他们受了肉体的辖制，所以为什么这件事情不行呢？因为这件事能辖制你，叫你不是你自己的人，你完全受了肉体的支配，所以这件事情行不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个自由人，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什么事都可以做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什么事情如果叫辖制你，你就不可以做。然后下面举一些例子，你明白吗？钱是我们最好的用人，钱是我们最坏的主人。你可以支配钱，你不允许钱来支配你。什么时候钱来支配你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最大的悲哀了。你已经受了他的辖制，结果你的钱就变成马门。不可能一个人侍奉神又侍奉马门，这是不可能的事。你一定说过一句话，他的全中国恐怕很少有一个人像我一样，钱从我手中经过那么多的，他说恐怕也很少人像我这样剩下一块钱，剩下那么多的。你懂不懂这个意思？许多人很有钱从他手中经过，他的钱越积越多，越积越多，越积越多，都在银行里面。这不是为主理财的人。一个为主理财的人，主把丰富给你，但是你常常只剩下一块钱，所有的钱都给出去了。为什么有的人主不能给他钱？因为主知道一给他钱就完了，这个人一给他钱他就不能再侍奉，一给他钱就变成马门了。所以主担心呢，我若给你钱，你根本你就不要做基督徒了。有的人主可以把钱给他，因为知道在他的身上钱不过是用人，不是主人。所以一面主给他，另一面他把主所给的能够给出去，否则的话，你爱马门的话，钱一进来以后就没有了，再也不出去了，那就像死海一样，再也不出去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是马门，什么是世界，问题是有没有东西能辖制你？因为世界就是辖制我们。所以有的人说，哦，这件衣服是世界，有的人说打扮是世界，圣经什么地方，圣经给我们一点原则，但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是世界。什么是世界？世界是辖制我们的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。凡事都可行，但无论哪一件，我总不受他的辖制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他怎么辖制？这代表是什么？是肉体的辖制。所以下面呢就讲了一些许多的例子，然后一直讲到第十章23节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。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弟兄姊妹，什么叫造就人？你的周围都是你的弟兄姊妹，今天主把你在教会里面，你做每一件事情，你要问说，我这样做，我这样穿衣服，我这样打扮，是不是造就了许多的弟兄和姊妹？在你身上没有难处，你这样打扮，年轻的姊妹像你，他有样学样的时候，你觉得你造就了他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从第六章一直读到第十章，很清楚的都告诉我们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。凡事都可行，但是呢，不都造就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肉体是不造就人。什么时候我们活在肉体里面，弟兄姊妹，你只能拆毁教会，你只能拆毁建造，你只能把许多神的儿女把它拆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教会的难处在哪里呢？ 教会的难处是肉体要辖制，肉体要拆毁。现在大家懂了，我们聚会聚了五年十年，教会应该建造了，对不对？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建造了三公尺，我们拆毁了两公尺，所以难怪教会的长进一直停留在那里。所以在教会中肉体的难处是什么？一面是辖肉体辖制人，一面肉体拆毁教会，肉体拆毁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建造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说到底什么是拆毁的，什么是辖制的？那么你们就可以从第六章一直读到第五章，你就看见肉体的种种。第七章讲的婚姻，那当然第七章前面是讲到不可以淫乱你看呢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食物是为着肚腹，肚腹是为着食物，但神叫两样都毁坏。身子不是为着淫乱，乃是为着主，主也是为着身子。那弟兄姊妹，我在这里顺便说几句话。你知道现在很多有很少有人说我要长寿的，有没有人是告诉他我要长寿？大家都没有说我要长寿，但是你的表现呢，证明你要长寿。这个也不吃，那个也不吃，常常运动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希望能活得长一点嘛。是表面上不好意思，你说我讲长寿太土了一点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现在问题就是为什么今天你什么都吃，而且你现在吃的东西很可怜呢？你知道在美国最健康的食物就是所谓的燕麦，你知道燕麦什么？燕麦这种东西普通是给动物吃的，所以你知道当初浪子所吃的东西就是我们今天所吃的东西啊。那人怎么会到了一个地步，今天这个也不能吃，那个也不能吃？为什么？我们就是要长寿一点嘛，不是吗？我们长寿一点嘛。所以要记得这里有一个原则，我们的身子是为着主的，如果你把你的身体献上，主是为着我们的身子的。没有一个人能照顾你的身体像我们的主。你不要说我照顾我自己，我努力努力，你可以努力，没有多久你就累了，你起头跑几步路，后来慢慢就不行了，你起头说不要吃冰淇淋的，后来冰淇淋还是偷吃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没有办法，你做得非常非常的辛苦，而且一天你要记得哦，我要多少卡路里，你看这个人很可怜，每天在那算一算，今天我要减少多少热量，明天减少多少热量，然后才怎样怎样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什么时候你为着主，不是为着淫乱，你看见没有？是为着主，结果呢，主就为着我们的身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的要求主保守你的身体的话，你应该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如果我们是为着主，主就为着我们的身子，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都要加给你们了。但是我的意思不是从此以后你就拼命吃冰淇淋，不是的，你当然还是要注意你的身体，但是问题不是那样的着迷。有的人呢，对自己迷到一个地步啊，天天看顾自己。所以有个弟兄啊，刮胡子刮一半刮不下去了，他说不行啊，我不小心我把我喉咙刮掉怎么办？这就是你看见吗？这个人慢慢，如果这个人太紧张了，把自己看得太紧了，迟早有一天弟兄怎么没有病都变得有病。现在医生告诉我们，很多人都没有病，结果都是神经病。这个神经病就是说根本是头脑里面本来没有这个病的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一下，我们这个人怎么样受我们自己的辖制，清楚不清楚？今天因为我们不能从肉体里面得到释放，所以身体不听我们的话的。如果一个人真的让身体听他的话，他是有规律的人，那这个时候在十字架的引导底下，在圣灵的雕刻底下，你看他就不再用意志，不在那里辛苦了。结果呢，主在各方面就能够保守他。所以你看保罗说，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，所以你们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当然这里消极的是指着有的人，他的身子是为着淫乱。那换一句话说，这刚好在那个大环境底下，弟兄姊妹，你很难得有基督徒不受影响的。所以在这里保罗就给我们有一些东西能够辖制我们。那么甚至于连婚姻也是， 所以你看这里讲到婚姻的时候啊，他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，我说男不敬女倒好，但要免淫。